好，现在结尾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让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就求真理的圣灵现在在我们中间来做我们的老师，来从你的真理中得到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周的进度呢，应该是从31到40章，因为我们上节课呢有些内容没有讲到，我们还要接着从上面的来开始。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创世纪呢，已经快要读完了，这是我们倒数第二次上课。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和主题。创世纪呢，还是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啊，一个是讲到了这个创造，讲到了这个世界的起源。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了这个救赎。就是用四个族长呢来看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其实也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开始。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亚伯拉罕啊，然后呢也看到了以撒。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后面两个族长，是雅各和约瑟。我们从神的救恩的角度来去看这四个族长呢，他们在神的救恩的旨意中呢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这个代表的意义。亚伯拉罕呢，他代表的是神应许救恩。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正式的开始啊。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这个后裔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就很清楚了，是讲的是那一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以撒呢，是神预备救恩。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神在旁边的树丛里面呢预备了一个献祭的羊羔，讲的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啊。而雅各所代表的是呢神拣选蒙恩者，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雅各他，我们看的话他并不是一个那样好的人，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神拣选了雅各，然后呢来承受神的救恩。这就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召他的主。约瑟呢代表的是神差派救主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差我，这是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的。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约瑟在很多方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他代表的是神差派的救主，来拯救全族，也是拯救我们人类的。在上节课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人问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他多大的时候生的这个亚伯拉罕。根据就是根据创世纪11章26节讲的是塔拉70岁生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啊。但是呢我们根据另外一节经文，其实讲到了这个塔拉他在哈兰那个地方死的时候是享年205岁，而那一年呢亚伯兰的出哈兰他是75岁啊。所以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学，就是他实际上是130岁的时候生的这个亚伯拉罕啊。王牧师讲过一个很已经解经的原则，里面就讲到一点，就是我们以清楚的经文去解释不清楚的经文。那么我们后面讲的这个他拉205岁的时候过世，然后呢亚伯拉罕呢是75岁出 哈兰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讲明他是应该是在130岁那个时候生的啊，亚伯拉罕。那么怎么解释在创世纪11章26节这个经文，他看上去很矛盾啊，他是70岁说生的亚伯兰、拿赫和哈兰。首先呢，第11章26节这个经文他讲的并不是说他70岁那一年就生了三个孩子啊，这个他讲的是从70岁开始有了他的儿子。但这里面有例子说亚伯兰放在了第一位，好像他是长子似的。其实啊，这里把亚伯兰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因为他是长子，就是他不是说因为他第一个被生下来的，而是说因为神拣选了亚伯兰，所以把他放在了长子的位置上去。但是呢，他实际的年龄他并不是啊长子啊。如果从其圣经里面看到的很多线索，其实亚伯兰很可能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我们从上节课开始呢，就开始看到了雅各。雅各呢，他是创立以色列民族的人，所以神，我们看到了神跟雅各呢改名叫以色列啊，后来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然后雅各呢，他的十二个儿子呢，也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雅各呢，在这个以色列民族这个开创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是神借着雅各所启示的真理呢，人谈到了这个拣选的恩典，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就是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在雅各还没有被生下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了他的母亲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从雅各身上呢，也看到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就是雅各他的本相呢是天生的诡诈，我们看到说他很多的阴谋诡计，然后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呢，他是不择手段。但是神拣选我们说不是照着我们的本相，但是神拣选之后呢，我们不能够再活在原来的本相中去。所以神拣选我们之后呢，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要变得更加像神，来去啊，按照神的旨意去来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呢，从我们来看雅各他的整个一生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他一步一步的来去靠近神。他从原来的抓住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后来慢慢的来去抓住神。他从跟神的关系，他一开始总是在讲说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啊，是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他不讲说是他的神。但是我们后面看到说雅各他是慢慢的在称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就是他从神的跟神的关系呢，从这个神是别人的神变成了他自己的神，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呢，也看到神来用着各样的外界的环境，各样的人物去管教雅各，让雅各呢，他一开始是只是求自己的福，自己的一些好处，然后呢向神求祝福，他后来又变得从求福到是跟别人去祝福。雅各的一生呢，他是在六十岁，在他的父亲六十岁的时候呢啊生的以扫和雅各。然后他因为欺骗了他的兄长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呢，因为以扫呢就要想要杀他，让他就逃往了哈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待了20年，然后呢娶妻生子，然后呢我们今天看到内容，他回来然后呢与以扫重逢，然后得到了以扫的谅解，然后他的父亲以撒180岁的过世呢，然后他埋葬了他的父亲在希伯伦。然后后面我们又看到，因为这个大饥荒的缘故呢，他又下到了埃及跟约瑟重逢，所以那时候是130岁，然后他147岁的时候呢死在埃及，然后后来他的尸骨呢被带回了迦南这边来安葬。所以我们整个来看地图上来看看雅各一生呢，他是经历很丰富，他生在迦南，然后呢逃到了那个哈兰那边去啊，到他的舅舅那边去，然后又回来，然后又下到埃及去。 所以他的雅各的一生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好，我们从28章呢就讲到了他逃往哈兰那边去呢，去的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在第10节里面啊，讲到了他出了别十巴兰往哈兰去，然后在那边做了一个梦啊，就是这个天梯的梦。他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上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所以这里天梯的意义呢，它是代表着神的接纳啊，就是神允许自己和雅各，其实包括每一个人之间的有这种通道的存在。天梯呢，它也代表了神恩典的管道。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他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啊，就是天使在梯子上穿梭往来，是代表着神来去保护雅各和给他施以恩惠。但是在天梯的它的终极的意义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章51节里面，主耶稣自己亲自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就是天梯最终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啊，就是代表了神的接纳和神的恩典。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就16节讲到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其实这是雅各在他的生命中提到说，他第一次来去亲身的经历到了神。他这是反应是惧怕，说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啊。他然后就给这个地方起名的叫伯特利啊，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然后呢，他把这个地方他所睡觉镇的那个石头呢，做成了一个柱子，然后浇油在上面，就是代表着是把这个地方能够是分别为圣，来归给耶和华。然后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呢，也是叫神的殿，也是来分别为圣。然后20节开始呢，讲到了雅各的他的一个许愿，其实也是向神的一个祷告啊。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的这段祷告呢？其实我们看到说他是在跟神谈条件啊，就是他讲的说神若与我同在，就是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但是雅各他已经蛮有进步了，他其实雅各这个人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种极端利己主义者，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呢他会不择手段的去做。他会他的名字本来就是抓嘛，他就一来不停的抓，不停的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他跟神之间仍然是一种交易的态度。但是呢，相比于他以前只靠自己而言，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神有交易的态度啊，就是说神你给我做一些事情，你给我什么什么工作，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雅各他在后面在慢慢的改变，但他的起点是跟神做交易的心来去做。那后面就讲到雅各呢，就到了这个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到了他舅舅的地方，然后讲到了雅各呢，他首先是看到的拉结啊，他很喜欢拉结，所以他是又想娶这个拉结为妻，然后呢20节讲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他的舅舅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了。本来他以为到了7年之后，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娶到拉结，但是他的舅舅呢比他呢更狡诈，所以他用了他的大女儿利亚呢替了拉结。所以我们看到神也是用拉班这个人呢来去比他一个更狡诈的这样一个人呢去管教这个雅各。然后讲的是他后来呢又为了 拉结呢又是服侍了拉班七年。后来就讲到了啊，这个因为雅各呢他是实在是不喜欢利亚，他真的是 很喜欢拉结。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这个人他也是很有恒心的一个人，他喜欢拉结，他就是为愿意为拉结做一切的事情，所以他就前前后后一共侍奉了14年的那边。但是神怜悯利亚，就是31节说耶和华将利亚失宠呢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所以我们从这个表上的总结了雅各的12个儿子。其实这个里面的利亚呢一共前后呢一共生了6个儿子，就是他又占了一半。然后拉结的使女呢皮拉呢生了2个。然后呢利亚的使女呢生了也生了2个。然后呢拉结呢是生了也生了2个儿子。从这些名字上，就是每个名字都代表着含义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雅各的家庭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利亚呢不受雅各的宠爱，然后他的心里面呢是一直是盼望着他的丈夫呢能够爱他，所以他第一个儿子这个流变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他，就是我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了，你应该喜欢我了。就然后第二个儿子讲的是神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他看到说是神在施怜悯给他，然后让他有了这个儿子。然后第三个儿子是讲的是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讲到第四个儿子犹大的时候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从他的名字这些意思上面呢就是看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并不幸福，利亚失宠，然后呢他的姐妹之间呢也有各样的争竞所以当拉结他不能够生育的时候，他把他的使女给了雅各，然后从使女生了这个蛋所以拉结觉得是神伸了我的冤也取了我听了我的声音赐过一个儿子。然后第二个从皮拉生的拿弗他利呢讲到说我与姐妹相争并且得胜，就是看到姐妹之间的处在同一个家庭的时候也造成了这种家庭的不和睦，姐妹之间的这种争竞。所以从这些名字上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家庭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不幸就是利亚的不幸实际上也不是他自己的错，是他的父亲的诡诈来带来了他女儿的这种不幸福。但是我们看到神是很祝福利亚就是他有6个儿子，然后呢他的2个儿子里面的其中的第三个儿子利未，我们后面看到利未是出这个祭司这个支派是从利未这一支里面出来的，包括侍奉圣殿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从利未这个支派里面来的。然后第4个儿子犹大了，那就是弥赛亚的这一支呢是从犹大这个支派里面出来的。而拉结的儿子里面这个约瑟呢，我们后面看到他是这个拯救全族的人。在30章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他侍奉完14年之后呢，这个拉结生了约瑟，然后呢这时雅各呢就跟他的舅舅提出来说呢让他回去但是他的舅舅很狡猾就是说他侍奉他这些年他赚了很多的这个他的牛羊增加了很多就是有很多的财物，但是他并没有给了这个雅各，所以这是雅各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把这个我帮你继续在看守你的羊群，然后呢这个羊群里面算是有点有斑的，就是绵羊中和黑色的，然后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就算是他的工价。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当时的这种背景，就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正常的绵羊呢是纯白的，然后山羊呢是纯黑的，就是说中间有斑点的或者说绵羊里面有黑色的山羊里面有白色的或者中间有这种斑点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非常少。 所以当雅各提出这个条件之后呢，哎，拉班觉得还哎这个很划算嘛。然后你看拉班做的也很细致啊，所以三十五节讲到说，在这个把羊群交给雅各之前呢，他还把有纹有斑的有点的这些或者黑色的绵羊呢都挑出来，就是所以说这个雅各拿到的这个羊呢就是纯白的绵羊和纯黑的山羊，就是说你在自然条件下这个产生这个有斑点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并不是没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啊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并且呢拉班呢又让他自己的和雅各呢离三天的路程啊，就是说他这些有斑点的或者是这些羊呢就不可能跟雅各的放的这个羊里面呢会有一些这种杂交出来啊。所以后面就讲到了雅各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就讲到他用这种树的嫩枝把皮啊剥成白纹，使这个枝子露出白的来等等，就做了啊一些事情。但是啊后面呢就看到了这个雅各放的这个羊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有斑点的羊出来，这个我们啊问题就是说这个雅各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说法之一呢就是说雅各做的这些啊事情呢确实起到了这个效果。第二点呢是雅各致富是信心的问题啊，就是雅各在插树枝的时候是以信心仰望来看到将来的结果，以致心中所想的成为事实。第三种是雅各致富是自然的结果，也就是说纯色的羊里面也有这种隐性的杂色的基因啊，所以很可能生出这种杂色的羊出来。然后第四点呢是雅各致富是神的作为啊，就是我们就从三十一章里面从雅各跟他的妻子的想法里面呢啊清楚的看到说这件事情呢是完全是神的作为啊。啊在三十一章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举目观看啊这些跳牧羊的公羊呢都是有纹的有点的，就是完全是啊神的作为。从他的到这里面我们可以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的家谱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从啊亚伯拉罕呢他的父亲是塔拉，塔拉生了三个儿子啊，然后啊他的其中的这个哈兰呢生了这个罗德啊，然后罗德跟他的女儿生了这个啊摩亚人和亚门人的祖先。然后这个雅各侍奉的这个他的舅舅这个拉班呢是拿赫的儿子，所以这是以撒是娶了拿赫的女儿利百加，然后呢拉班呢生了拉杰和利亚，所以这个雅各呢又娶了拉杰和利亚为妻，然后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祖先。然后呢以撒呢又生了以扫，以扫呢是以东人的祖先。然后呢亚伯兰又娶了这个夏甲，然后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亚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我们看到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色列还有以东人还有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在这个都是有这个血缘上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看到雅各呢他有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妾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也有一个妻一个妾啊，后面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都有很多的妻子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记载，就是这里面像亚伯拉罕我们称为信心之父啊，大卫也都是神所拣选的这种君王，然后呢也是合神心意的人，在圣经里也讲到说，就是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神是允许多妻制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上课就讲到了神对婚姻的最基本的心意有六个一啊，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啊，就是说神设计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的。所以这里虽然 忠实的记载了这些人，他们家里有很多的妻和妾，但是并不表明说啊神是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些家庭里面因着他们有啊很多的妻子，来家庭里面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纠纷。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里面特别讲到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就是很清楚说神可以多造几个女的出来，但是他只造了夏娃一个。所以神的心意呢是一夫一妻，乃是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并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当神保守啊雅各呢啊得到了很多的羊群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第三节特别讲的说，是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回到你亲族那去，我必与你同在。就是说雅各啊，他第一次提出来，那时候神并没有让他回去啊，在三十章里面二十五节里面讲到雅各他提出来说要回去，那时候并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到三十一章三节这里面是神亲自给他讲说，你要啊是时间该回去了。所以这时候啊雅各呢，他也在神的保守之下呢，也有很多的财富，然后呢就跟他的两个妻子讲的时候呢啊，他两个妻子的也很支持他，他也看到他的父亲啊对他们的也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决定要回去，并且他们偷偷的走。也讲的是拉杰呢偷了这个他父亲家的这个神像，就是神像呢当时就是说他可以凭着神像来去继承产业的。这就是为什么拉班后面一直来去要去追赶他们，他其实很在意这个神像，就是怕的是以后呢他们会拿着神像来去继承产业。所以他追上这个雅各之后呢，神像呢也没有搜到，因为拉杰呢对他的父亲啊撒了谎。这里面后面提到了雅各呢，他是侍奉了拉杰一共二十年啊，前面是两个七年，后来呢又服侍了一个六年，所以一共是二十年。我们注意来看三十一节里面四十二啊，四十一节说，我在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匠。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就同了。大家注意这里看到说啊，雅各呢还是在讲说这个神是他父亲的神，虽然与他同在，但是他还是认为这个神呢是他的父亲的神和他祖父的神。后来呢这个结局呢是还是很和平的，就是他们中间呢就来去用堆石做一个记号呢，立了一个约啊，就是他们之间呢就五十二节说，这石堆作为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啊。就是他石像这个神像呢没有搜到，但是他用立约这种方式来阻止说将来他们会拿这个神像来去继承这个产业啊。然后三十二到三十三章呢，就讲到了这个雅各呢跟他的兄长以扫见面的这个过程，就是说，雅各呢处理好了他跟舅舅拉班的之间的这些问题之后，其实他回到迦南地之后呢，要会面对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必须要去面对以扫。他当初离开迦南，逃往他舅舅这边来呢，也是因为以扫那个时候想要杀他，所以他回去之后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三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了雅各呢他遇到了这个神的使者，就是天使，然后他讲到说这是神的军兵，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所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偶遇啊，我们前面也看到在天梯的里面其实有神的使者在天梯上上下来往啊，就是我们讲说那是神的保护啊。所以这个这些使者呢，也就是他这些神的使者呢一直就在雅各的周围来保护他。其实这也是我们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透过主人的眼睛应该知道说有神的使者也是在我们周边来去保护他的儿女。我们看到当雅各他就要去面对以扫的时候，首先他做了很多的安排，比如他将人口牲畜都分成了两份，然后又预备了礼物啊，这些礼物呢又分成三群，并且中间呢预留了空间。他呢还做了一件事情，在第九节里面讲到雅各说他向神有一个祷告，但是我们看到说他这里仍然是在讲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想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两对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是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们看到雅各呢，他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之前呢，他出去做了一些安排之外呢，他还是向神有一个祷告，这同样是雅各的一个进步啊。这是其实前面的我们看到那些事情都是神主动的向雅各去显现跟他讲话，这里面是雅各第一次他去主动的向神去求啊。虽然他求他还是想说是这个神是他祖父的神，是他父亲的神，但是呢这个态度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他发现了我自己还是靠不住啊，他是主动向神去求，他也是抓住了神的应许去求。他讲到说，他提到说你曾对我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他是抓住了神对他的应许来去向神来去求恩典。所以我们留心来看雅各一步一步他的这种生命的转变啊，就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靠信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这一点，我们从雅各身上也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尤其对雅各他是这种肉体的生命是非常强大的这样一种人，就是说他是靠自己的，他是雅各也很聪明，所以他就更多的靠自己。但是我们后面看到他慢慢的说经过了神各样的管教之后呢，他慢慢的从靠自己呢来去要去也去来去信靠神。在32章结束的后半段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跟神摔跤啊。这个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就是讲的是他已经前面做了已经很多的安排，然后让其他的人呢都已经过了这个河，就是然后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还留在河这边。这个伯雅他是约旦河的一条支流啊，他在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渡口那个地方，他是在河这边，然后讲到有一个人来给他摔跤，然后一直摔到黎明。我们后面看到说这个人呢就是神自己啊。然后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因为这里讲到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里并不是说神他摔跤这件事情摔不过雅各，他是这个背后有这个属灵的含义在那边，就是说神当然摔雅各是想摔他是任何没有问题但是讲的说他那天就没有摔过他，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那其实就讲的是人的不顺服其实当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时候，我们一直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的时候神在这一点上他就是胜不过我们，就是我们不顺服神就像神跟人摔跤的时候神没有胜过雅各一样，他是代表的是他内心的这种不顺服，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血气来去得胜。这是神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这些大腿窝它代表的是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我们身体里面，就是你摔跤的时候要靠着你的脚你的腿你的整个腰的要支撑住你的身体就是这个大腿窝这个地方呢是你 力量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所以它代表的是说我们说倚靠的这个血气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大腿窝，我们会为自己的某一点的优势来去骄傲，觉得是我靠这个，我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我就不用靠什么，靠我自己就够了。所以这里神看雅各呢一直不顺服他，所以就把他大腿窝摸了一下，就是把他的这倚靠的部分，靠他自己的这个部分呢给他拿去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呢他就扭掉了，就摔，这样呢他就实际上就是就失败了。所以牧师这里讲到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征战就是与神摔跤啊，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不顺服神，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不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就不停的与神摔跤啊，就是不肯输给神。反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胜利呢是我们输给了神，其实我们最大的失败是胜过了神。所以当我们全心全人来是降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旨意，让神来去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的时候呢，我们看上去我们输给了神，反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从雅各与神摔跤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来学习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去输给神。你输给神不但不可怕，反而是你最有祝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看到雅各，神摸了他的大腿窝，雅各呢他的身体就残疾了，所以我们后面讲的是他一瘸一拐的，但是呢他的祝福呢也就到了。就是说我们从人的眼光去来看，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有损失啊，但是呢你这个所谓的损失背后呢带来的是神比这个你的损失要大得多大得多的这样一个祝福啊。所以说我们说人的损失呢和神的祝福呢是同时到达的。所以这时候雅各呢显然也认识到了说给他摔跤的这个人呢他是神。所以他仍然是抓住了神的祝福啊，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所以这里也看到雅各他生命的在改变，他以前是总是靠着自己去抓取他自己的好处，但是他这时候慢慢的来去学习说我自己是靠不住的，然后他要去靠神，去抓住神，抓住神的祝福。然后这个时候神就赐给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说因为你与神与人交流都得了胜。后来雅各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呢叫皮努伊勒，就意思就是神之面的意思，就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所以31节讲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说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刚刚的出去，我们似乎刚刚的太阳已经升起来，然后说是雅各一瘸一拐的过河，就是这是看到雅各的身体虽然残疾就是他的腿瘸了，但是呢他里面的生命呢却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啊。他从靠自己去抓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呢，来去慢慢的来去开始学习去如何抓住神，靠神的帮助。当然从雅各我们从后面来看他的生命的成长仍然有一个阶段，就是他后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但是呢这件事情对雅各整个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看到雅各呢他要学习如何去抓住神。33章后面就讲到了他见以扫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的一些他的安排就是他知道说以扫是带了一大群人就有400人，然后呢他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安排呢是雅各他是站在 他是在最前面的，然后后来是他两个使女，然后是利亚，然后是阿杰的最后面。他是对，我们也看出来雅各真的是喜欢拉杰啊，所以他把他最心爱的妻子呢放到了这个最后面。所以雅各他的态度呢是非常的谦卑至极的，所以三节里面讲到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去就近他的哥哥，然后四节讲到了一个非常让人这种心动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就是雅各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他是内心还是很真诚的，他确实知道和他亏欠他的哥哥，所以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他内心里面的有这种认罪的这种意思在里面，所以后来这个礼物方面呢，他也是再三的求他以扫收下礼物，他才收下了。就是雅各在整个过程他表现的态度是很真诚的，所以在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以扫也确实原谅了雅各，然后弟兄两个人冰释前嫌，然后呢就与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就是这是以前是两个人不和睦的弟兄两个人，然后现在呢重新的和睦，然后呢亲嘴，然后痛哭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后来讲到雅各呢，他往哥书去啊，他前面是以扫是邀请他去到西尔那边去啊，但是雅各呢并没有去。雅各呢他是还是要去耶和华要带领他去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他在这个哥书这个地方呢，为自己建造房屋又为这个牲畜搭棚啊，所以这看上去他是有这种常住的这种计划，因为当时他们是游牧民族，应该是只是支搭帐篷，他那里也开始建造房屋。他后来又到了示剑城那边去，在那里住了一座坛就是雅各在后面还住了一座坛。我们他这里这个在示剑那边住的这个坛呢，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就是那时候神已经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所以他此前称神是他祖亚伯拉罕的神，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他这是他也第一次来称呼说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就是他自己的神。就是这里这也是仍然是这个坛呢，也是代表了雅各的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标记就是说他是第一次来去称这个神的，也是他自己的神。我们三十五章会看到另一座坛，后面再看。三十四节呢记载了事件的悲剧。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他的女儿底拿引起来的首先呢这件事情发生的根本的原因呢，他是少走了一段路，就是神让雅各回他的你祖你父之地，就回到希伯伦那边去。但是雅各呢他的中间呢停留的时间太长了，他没有尽快的走到他的神要让他去的地方去。然后呢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他的女儿就是跟当地人呢去交往，所以这是一种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选民呢，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如何跟这个当地的人去相处就是他底拿呢就因为他去见当地的女子，结果就发生了后面的这些侮辱的事情，然后呢这时候呢引起了他的其他儿子的这个怒火，然后呢他想去报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雅各呢他做的也不对，就是虽然在整个的复仇过程中呢雅各并没有参与，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作为一个族长呢，他既没有制止，他也没有告诉他的儿子说应该怎么正确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就任凭他的儿子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欺骗了这个事件并且他们用这个隔离这个方式，隔离本来是神跟亚伯拉罕 神的选民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个反而成了他们去啊欺骗别人的这样一个手段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对的事情。然后后面他们就啊杀了那个城里的所有的男人。但是雅各呢啊对这件事情的他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呢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他后来啊雅各临终的时候呢，他也对这个复仇者西面和利未呢啊有一些咒诅。35章就讲到神啊再次告诉雅各说呢，你要去起来，要去上伯特利去啊，就是让他去那边，然后在那里告诉他说要筑一座坛给神。然后第二节讲到雅各对他家中的人说，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服。这里仍然是雅各的一个进步，我们看到知道说啊他要去给神筑坛，然后去啊朝见神的时候呢要去自洁，一个是要除去外邦神。我们看到啊雅各他的生命真的是一点点的在成长，他知道说当要见这个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呢，要除去那些外邦神，也要自洁，要更换衣服，要洁净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啊进步啊。然后他在那边筑了一个坛叫伊勒伯特利啊，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啊。这伯特利的意思呢是神之殿啊，所以这也是神之殿的神的意思啊。这个坛，所以我们也看到雅各他对神的注意力呢，已经不再是这个地方，就是不是这个殿了，而是这个神本身啊。所以雅各的生命他在一步一步的成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对神的认知呢，都在进步。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部分经文的时候来去看到。他的生命啊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神所啊改变的。后面就讲到了拉结的啊之死啊，就是拉结生他的小儿子的时候呢，因为啊难产死了。然后呢后来看到以撒呢过世，然后呢一共活了180岁，然后呢雅各呢啊跟他的哥哥一起呢把这个他的父亲埋葬。所以啊后面就不再期待以撒了。所以我们仍然对以撒这个人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以撒跟我们的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因为对以撒的事迹的记载呢也很少。但是我们看到以撒他身上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以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顺服。我们看到神给他预备了很多的恩典啊，跟他预备利百加啊，包括他父亲前面给他打下的那些很多的基础啊，就是说当以撒行了顺服的心啊，他就可以领受这些恩典，领受神的应许啊。以撒是很安静的一个人，其实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哎，那个事情中我们亚伯拉罕是主角，我们一提就是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说以撒在那个事情中他表现的那种顺服，就是说以撒他是背着柴火去上山的，就说明以撒那个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背着柴火上山，就说明他已经很强壮了一个年轻人了。在这个过程中以撒只讲了一句话，就问那个献祭的羔羊在什么地方，有柴了也有火了啊，就说这么一句话。但是后来呢全程呢我们看到是以撒啊就那样的去顺服他的父亲啊。就说以撒如果说真的去反抗的话，我想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年纪很老迈了，他完全可以，他不想被他的父亲捆住，哎，亚伯拉罕是捆不住他的。如果他不想让他的被他的父亲放到那个祭坛上的时候，哎，亚伯拉罕也放不上去啊。说明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以撒一句话没有讲。他就那么顺服的让他的父亲绑起来，让他的父亲放他，甚至他是自己走到那个坛上面去的。所以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以撒的是他的顺服在那边，所以这是我们要向以撒来去学习的，就是他是顺服他的父亲，当然也是顺服神了，包括后面他跟那些非利士人去挖井的事情上，他们一直在逼迫以撒。我们看到以撒呢也是在忍让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用说人的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来去解释啊。这件事情显然在第三口井的时候 亚以撒就讲到说啊，是神带他到宽阔之地啊，神会让他昌盛，就是说整个过程是神的带领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反而是当以撒因着信靠神去顺服的时候呢，哎，那些腓力士人反而去来跟他呢去签约啊。其实我们看到说，啊，我们靠着神的带领去顺服的时候呢，啊，去宽容的时候呢，哎，神给我们力量，神可以让我们啊兴旺。这是我们从以撒身上要去学习的。36节就讲到了这个以扫的这个后裔啊，就讲到了啊，他是以东人的祖先啊，讲到了提到了几个啊民的名字啊，所以啊，从37章呢就开始讲这个约瑟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他的跟他的妻子就是拉结呢有七年的苦等啊，就是他是先娶了利亚，然后呢拉结呢是没有，后来他有了这个约瑟，然后他生产的艰难是因为他在生产的时候呢啊，他的第二个儿子呢生下来他就难产死了，但是拉结他有蒙福的后代。利亚呢他是一生的失宠，一辈子这个雅各啊不喜欢利亚，但是呢他死后呢是跟雅各同葬的，拉结是没有跟啊拉结没有跟雅各同葬，利亚是跟雅各同葬的。然后利亚的后代呢啊是弥赛亚，从利亚的后代就从啊犹大那个支派出来了，是有弥赛亚的祝福。在开始讲啊约瑟之前呢，我们先看38章啊，这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犹大跟他玛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不一定是发生在37章之后啊，这可能是发生在37章之前啊，是讲到了犹大家族的一段很不名义的一段历史啊，就是被圣经中啊清清楚楚的记载下来。然后这些故事中的一些作为呢，它违反了这种伦理和道理的基本的原则。这里面有几个人物，一个是有犹大，然后接着还有他的妻子，然后呢他的啊大儿子尔和这个儿媳他玛，还有两个小儿子俄南和示拉。就这两个整个事情的背后呢，都是在讲立后这件事情。因为首先这件事情的开始呢，是讲到说犹大离开他兄弟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啊，这是一个迦南人。所以我们这一章呢其实可以跟34章一起来看的，就是我们看34章一开始是讲的是利亚跟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这里讲的是雅各 离开他的兄弟下去。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讲说神的选民他到了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但这个应许之地里面还有很多外邦人的时候，哎，你怎么去跟这些外邦人相处啊？其实无论是事件的悲剧还是犹大跟他的儿媳之间发生的这段家丑，其实都是讲的是啊，都是跟当地人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怎么去跟这些当地人相处，你如何能够从他们中间能够分别出来。而现在他讲的是讲到了说他的大儿子呢是恶的，所以呢耶和华就让他死了，然后呢犹大呢就让他的小儿子呢二儿子呢跟他的哥哥的妻子就是这个他玛呢去同房，然后呢为他生孩子。就是这个呢在生命记里面也讲到说25章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呢啊这个事情呢是并没有什么错，就是说哥哥死了，然后呢啊弟弟娶了嫂子，然后生的孩子呢是归哥哥的，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哥哥就不会绝后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九节说俄南知道了生子不归自己啊，就是他知道说他生的这个孩子是归他哥哥的，所以他就啊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啊。就是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犹大呢并没有去反思说这两个儿子做的啊是错的，反正他觉得是他玛呢就有点好像因为他玛让他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他就让他打发他玛就是他的儿媳妇呢回去啊。但是后来呢他许诺说等他的小最小的这个示拉长大之后呢再把他玛呢啊接回来，但是呢这个他的儿子长大之后呢啊犹大呢也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玛呢就主动的来去啊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寡妇没有孩子，这个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就 啊，蒙上脸，冒充一个妓女呢，然后呢，跟犹大之间啊行了啊淫乱的事情啊，所以呢啊就最后从犹大那边拿了这个当头，就是这个抵押品的，然后但后来有人发现说这个他玛怀孕之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犹大还是这种好像他很正义的样子啊，说拉出去把他给烧了，实际上啊、我们也看到说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这个事情本来也是有也是他的错啊，就是看到他是自己行为不检点，然后呢啊反而表现出他很正义的样子，要把这个淫妇给烧了，但是当他玛摆他的这种他的印和袋子和账的时候呢，二十六节注意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的儿子将我的儿子施拉给他，然后特别讲说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所以这里看到有犹大有一个认罪的过程，然后呢他也停止了自己的这种罪行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呢，首先它表示了这个圣经呢它是非常忠实的，就是无论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他们的成功失败光荣与羞耻呢都记载下来。第二点呢是在雅各的十二子当中呢，弥赛亚呢是犹大的后代，所以圣经里面要把弥赛亚的出处要交代清楚，然后要显明神的恩典大于人的过犯，就是犹大在他玛的错误中生了法勒斯啊。其实我们在看到法勒斯出生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孩子先伸出手来，这个收生婆呢就把这个红线呢拴在他的手上，哎，这是人选的，说这哎这是老大、啊。结果呢，这个孩子手呢收回去了，结果呢是神拣选的这个法勒斯呢哎现生出来了，所以法勒斯呢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呢。但是呢他是犹大和他的儿媳在错误中还去生下了这个孩子，而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从肉身来说他是法勒斯的后代，所以这是神在人的过犯之上来显出他的恩典。我们三十七章呢就开始来看这个约瑟这个一生啊，这个约瑟呢他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他的母亲是拉结，然后记得他十七岁的时候呢，他穿着彩衣呢去探望啊牧羊的兄长们，然后呢被卖到埃及为奴。然后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呢，啊，就现在他是坐监狱的，然后被从监狱中被提出来，然后呢为法老解梦呢就被法老啊任命为宰相。他在埃及娶妻生子，然后呢后来与他的啊哥哥们相认，然后呢。他110岁的时候呢死在这个埃及，所以他一生呢、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在埃及那边度过的。所以神借着约瑟呢所启示的真理呢，首先呢讲到神为人预备拯救者，神差派约瑟到埃及呢是为以色列人来去预备拯救，为45章7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五十章也讲的说这是神的意思，而他预表的是神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为世人来去预备救恩。我们从约瑟的一生上也看到说他是从一个受苦到高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他最早是蒙父亲所宠爱啊，就像耶稣啊、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蒙父所宠爱所爱，然后呢他然后呢从奴变为奴仆，然后呢又成为囚犯、啊、然后后来呢被升为宰相。耶稣基督呢也是从受苦然后呢到高升、啊、像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是、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后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呢从约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他是也是从、十字架上的受苦然后呢被神升为至高。在约瑟的一生中呢有六个梦、啊、就是在从三十七章开始就是讲到的约瑟的六个梦。首先他讲的是他小的时候做了两个梦啊，一个梦是他哥哥所捆的这个褐甲就是庄稼呢 像他所捆的这个来下拜。第二个是呢，约瑟做梦呢，啊，日月还有十一个星呢向他下拜。这里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他讲完这个之后，他的哥哥们很不喜欢他。而第二个梦呢，啊，他的父亲也不高兴啊，就是直接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首先呢，这两个梦呢，啊，都是神给约瑟的一个意象，代表着神啊，后来要他是要让这个约瑟要高升啊。这里他并不是说他的父母一定给他下拜啊，所以后面我们没有看到雅各呢向约瑟来去下拜啊。这件事情只是说呢，啊，以后约瑟所要成就的事情呢，不要超过啊他的父亲所做的事情。但十一节里面，虽然他的父亲不高兴，特别讲到说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啊，所以我们看到，哎，雅各呢这个事情表现的也是，看到他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说这件事情虽然让他不高兴，但是呢，他能够感觉到说这件事情背后是由神的旨意啊，所以他把讲的说他把这话就存在了心里。所以这六个梦呢都是神的作为啊。后面四十章里面见到了中间两个梦，他为九正和善长解梦啊，就啊让他能够后来脱困啊。然后我们后面会看到他跟法老解两个梦呢，啊，法老呢就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他后面呢就是约瑟所做的这两个梦呢，实际上都是啊实现了。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的就不讲了。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也愿你的话赏赐给我们，求啊真理的圣灵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谦卑的心来去啊渴慕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啊读经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去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话语来去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将你的真理、将你的教导能够活出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